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聂，
我是小鸟。最近咱们的第23期播客突然在网上爆火，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哎，感谢感谢。
然后评论区里边大家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都已经收到了啊。由于之前的节目都是一些比较早期的节目，就咱们也没有办法更改了，所以从这期节目之后开始，我们会在听感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喜欢我们。
还有我看到有好多听众对咱们这个23期背后的真相抱有很多疑问的，但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给你解答，因为咱们这样是真实投稿，它很多东西呢它没有这个板上钉钉的真相。我们也理解大家听故事的时候肯定都会有探索欲，像好多人进咱们群之后就追着23期的主角小屁问说，哎呀，你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你当时怎么不跑呀，大师跟你说什么呀什么的。很多事儿其实当事人小屁他自己也是没有答案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恰恰才是最细思极恐的地方。好，那咱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咱们是讲都市传说，我今天这两个呢依然还是在日本发生的事儿，都是比较短篇的，当年也是在 2CH 这个论坛上吓尿了不少人。大家都知道日本这个地儿是怪人怪事儿真不少，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一个男生和他公司一个前辈之间的。这个前辈啊叫大村，这俩人吧虽说只是前后辈的关系，但其实私下里的关系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啊，他们互相都知道对方住哪儿，这就在日本挺不常见的，你懂吧，就是日本人那个距离感，能互相串门的那得是真是交心的朋友了。
对，日本人都比较讲究隐私嘛。
他当时发帖的时候就说啊，大概是3周之前，然后有一天下班之后呢，大村啊顺路来他公寓串门，俩人在他家就喝啤酒，一边喝呢又一边吐槽公司里的这些破事儿呗，这俩人也没别的，就是干聊，俩人就从公司啊又吐槽到社会啊什么什么的，你看这聊着聊着也聊干了，这啤酒也喝完了。他当时就觉得啊，就算没有啤酒继续单纯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不一定非得接着喝，但这大村啊不依不饶，非要再去买一点。他也是拧不过这大村，只好啊跟着大村下楼去了公寓的超市。刚进超市啊，大村就一边就捅他背，就跟他说，哎，你看那人什么情况。他顺着大村手指这方向看过去，就看到一个头发乱糟糟的，也是特别长几乎到腰这么个位置的一个女的，手里啊拎着俩购物袋在那儿挑蔬菜呢。这个看上去啊虽然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景象，但唯一有一点特别突兀，就是那个女人啊一直在放声大笑。
她自己一个人笑。
哎，这女的手里拿着颗生菜，嘴里啊就发出呵呵呵呵。
你这个是婴儿哭的声音吧？
就是这么个特别怪的笑声。而发帖这人呢，他一看倒没觉得多奇怪，因为啊他就跟大村解释说，哦，那个女的大家都叫她孝女，他说这个孝女啊在附近一带很出名，乍一看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一女的，除了这一头及腰的头发特别干枯毛躁以外，其他的也都正常，因为一般来说日本女生都比较精致，但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对吧？但之所以这人这么出名呢，就是因为他是无论何时都在笑，会一直发出这种像是有点漏气啊这种比较怪的笑声。我就甭学第二次了啊。
这个是不是因为是生病了，就像咱们看的那个《权力的游戏》里面那个 Odor 一样，他只会说这两个字
啊。反正周围的人都觉得这女的可能是精神不太正常，因为这女的不只是笑，她笑的时候这嘴角还淌口水呢。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女的这个行为，几乎所有周围的村民啊都叫她孝女，超市收银的阿姨也管她叫孝大姐。但这孝大姐除了笑特别难听之外，她也不打扰任何人，所以也就导致她虽然笑吧，但其实周围的人不太在意，就算是有人撞见了也只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也就视而不见，该干嘛干嘛去了。而发帖的人说，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当时大村跟他一起见到这女的时候，大村就已经是有点高了那么个状态了，就已经都喝大了。
是什么意思啊？喝破音了。
哎，然后他当时是想视而不见，但这大村是头回见，就跟他说，说哎，要不我过去逗逗他去。然后大村就直接朝那女的走过去了， 发帖的人说他当时也喝多了，你说这事儿闹的，他就没有拦住这大村。这大村呢走过去就吊儿郎当就跟这女的说，哎，我说你笑什么呢？可是这笑大姐完全没有回答他，就一直还是在重复哈哈哈哈，就这么怪笑。然后大村呢看这女的不回答，他说，哎，跟你说话呢，但这女的还是没理他。然后他觉得大村当时看这女的不回应反而还有点来劲，站那女的旁边就开始数落这女的，现在世道这么不紧急，你怎么还笑那么开心呢？还就在那絮絮叨叨就瞎逼说。
那这大村有够欠的
啊。他当时猜大村应该就是喝多了之后，这心里边有一些平时这些负面情绪，就等于拿这女的撒法子呢。可是就无论这大村说什么，这女的就一直怪笑，半句回应都没有。而俩人就这么僵持了一阵，大村可能也是有点自讨没趣那么个意思，说操，这人真没劲，走吧，我们回去。然后就等于是一脸不爽的就回来了，而且该干嘛干嘛。他们就往这购物篮里捡了点这膨化零食啊什么的，然后走到酒水货架那边的时候，发帖这人正在选购这些啤酒什么的时候，他听到他旁边大村突然哎这么叫了一嗓子，他心里一紧，转头一看，这大村跟这笑大姐正在近距离的面对面站着，那女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旁边来了，就正面对着大村的脸就还是在怪笑。他说那唾沫星子飞到大村脸上去了，然后大村也是可能吓着了，伸出手一把就把这女的给推地下，这女的一屁股墩摔地下还是在笑。这时候周围的这些顾客啊店员什么的都开始围观了。发帖这人本来当时想要不代替大村跟那个女的道个歉，但是看到周围围观的人也多了，觉得有点尴尬，然后就是拿上这东西拉着大村就匆匆就结了账离开超市。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觉得这整件事来龙去脉他也不清楚，他就只看到那女的站大村面前让大村把他推倒了这么个画面，他就说贸然跟那女的道歉吧好像也挺奇怪的，万一这不是大村的问题呢。然后路上他就问大村说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大村就跟他说我刚才站边上看你挑酒呢在发呆呢，我这耳边上突然就听到他那怪笑，我吓一跳一转头那女的脸居然就贴在我脸前了，当时一下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下意识伸手就把那人给推开了。说完大村还补上了一句说我仔细看他脸的时候，但是话说到一半这大村不说了，支支吾吾的没把后半句给说出口，他也没追问。回到他公寓之后他也就接着喝酒，但经过超市这件事之后他感觉大村啊全程就有点心神不宁了，就是没刚才那劲儿了，聊天也是经常聊着聊着就发呆了。他当时看出这大村有点奇怪，因为他发现一旦就俩人开始沉默就冷场了之后，这大村就有点东张西望的，他当时是看出了这些，可是他没说，因为这毕竟是他前辈呢。然后过会儿这大村主动就跟他说说咱们俩要不打会儿游戏吧。他说这大村平时啊不玩游戏，而这人觉得有点奇怪呢，但还是听着呗。他把他家这真三国无双三拿出来，
这个是你编的吧？
不是，这就有人帖子里说的。而这俩人就开始打游戏呗，就感觉这大村好像慢慢也就正常了。然后俩人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末班车这么个时间，然后大村就告辞回家了。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把超市里发生这些怪事儿就彻底抛在脑后了，就想着说嗨，不就是喝多了闹的一点小插曲呗。可是打第二天开始这大村的状态他就感觉是越来越不对劲了。首先这大村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个耳机听歌，单看这件事儿吧本身不算奇怪，因为现在满大街的人都带着耳机呢。他说但是早上上班偶然遇见这大村的时候，他主动跟这大村打招呼，大村也只是就是抬手表示了一下，对于根本没摘耳机。我感觉这个在日本是不是就已经挺不礼貌的，
确实有点奇怪，日本人怎么着你见到面了你得鞠个躬之类的吗？不是
然后他在帖子里说他坐这大村边上的时候 他听见这大村的耳机啊开声贼大，就是他耳机里这个声都能跑出来被他听见，就这种。他当时心里边隐隐觉得有点奇怪，但当时啊没多说什么。后来他就发现就连午休吃饭的时候这大村都戴着耳机，他想约这大村一起去吃午饭，他发现这大村一个人戴着耳机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到最后就连上班工作的时候他都戴着耳机，这个就有点过了。当时部门里一位资深的前辈就狠狠地骂了这大村一顿，就因为这事儿。他说打那儿之后这大村是上班不敢再戴耳机了，但是马上又开始染上这个自言自语的毛病，而且这个声儿吧也很大，这嘴里啊就不停念叨着说好吵啊什么什么不闭嘴啊之类的，就这么喊。周围的同事都有点这没法弄了，就提醒他，就说大村哎安静点，你这吵着我们周围的同事上班了。可是这大村也完全听不进去，然后发帖这人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下班之后呢单独就叫住大村，想说我跟他好好聊聊。一开始啊他说大村不愿意跟他谈，非说要去人多热闹的地方才肯聊。于是呢他就带大村去了一家家庭餐厅，就是人特别多的一个饭馆。他就跟大村说，他说我看你最近这个状态实在是有点不对劲儿，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然后大村就跟他说，说兄弟其实我自己我知道，你听啊是这么回事。然后大村就把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这点事儿又跟他前前后后就讲一遍。他说大村说话有点颠三倒四的，他也是听了半天才明白到底是怎么意思。大村就说自打超市那件事之后他就时不时的就在耳朵边上就好像还能听到那女的在笑。最开始啊他以为是刚才吓着了，是幻听啊是怎么的，可是他慢慢就感觉那笑声好像就一天比一天要清晰，就好像老是能听见这个笑。可是周围有其他声响的时候，比如音乐啊或者其他人说话的事儿啊的时候，他说那个笑就不太听得见，可是周围一旦没有声儿，他就老是能听到这个笑。再到后来周围这些环境的声音都已经就是盖不过这个笑声了，他老是能听见这个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你想这烦呀。大村就跟他说，所以你看我最近我有点奇怪，其实都是因为这个。
所以他一直戴着耳机，那说明这个声音它是真实存在在外界环境的，不是从他脑子里面出来的这种声音。
大村就跟他说，说我肯定是被你们楼下那个笑大姐给诅咒了。大村就怀疑那女的根本就不是人，是个鬼啊是什么奇怪的东西。而他听完他第一反应就是这大村肯定是幻听啊什么的，搞得有点这精神压力太大了，就开始胡言乱语了。还有说因为在那件事之后吧，他还很多次在超市里边碰到过这女的，也是在买菜啊是什么的。啊这怎么可能是鬼呢？
确实不一定是鬼才可以诅咒别人啊。
可是这大村听不进去，就还是在跟他重复说我肯定是被诅咒了。他是越听越烦，索性呢就跟大村就提议说，你这么的，要不啊我们现在我们再去一趟超市，你亲眼看再看看。他当时是想如果大村再见到这女的就发现那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大活人，他是不是这些妄想啊之类的就会自己消散了。对，他当时是这么考虑的。然后他提出这个之后呢，大村非常抗拒，可是他还是强行拽着大村就离开了那个餐厅，坐上电车就去他家楼下这个超市去了，强行给人拖过去了。等到那楼下超市门口的时候，这大村是死活都不愿意再进那店里去。他说要不这么的，我们就在店门口，不是有那种停自行车的那些地方吗，它会有大玻璃，我们透过这玻璃往这店里看一眼，到时候能看到这女的，你能发现她就是活人。这大村还是不愿意，他当时就有点非想要让大村去战胜心魔，就直面恐惧那么个意思。可是他带着大村隔着这玻璃扫视这个店里，没看到那女的。他说往常这个时间段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带大村来，他说这女的基本都会来买菜，说他原本很确定是这时间能撞见这女的的，没想到扑了个空。 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糟了，要是今天看不到这女的，指不定大村就更加相信对方是鬼魂了。而他不甘心，他拉着大村在门口又多等了一会儿，心想说如果那女的今天是晚点了，说不定等会儿就来了呢。他说就在他们在超市门口等着的时候，这大村突然一下把手抬起来，一下就把耳朵给捂住，又来了又来了。大村当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真是吓着了。可是他说他当时也顾不上大村了，因为他也听到了这个事儿，而且那个事儿太近了，就是从他身边传来的。他向后一转头，他发现那女的就处在大村身后呢，一边淌着口水一边就哈哈哈哈这样怪笑，那脸基本就贴在大村后脑勺上了。他当时也是吓得一激灵，一把就把这大村给拉住了。他当时想什么呀，他绝对不能让这大村转头，到时候再跟这女的对视上，这精神病不得吓得更严重。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那女的慢慢转头看他了。他说以前啊，他只是远远地打量过这女的，这么近距离看她的脸还是第一次。他这才发现这女的虽然一直在笑，可是这眼睛里是看不出来一点笑意的，
就是有点皮笑肉不笑的感觉嘛。
哎，我之前看到的时候，要区分一个人是不是在假笑，就是你把他这个嘴挡上，你光看他的眼睛，你能不能感觉到他在笑，如果看他眼睛你感觉不到他在笑，那就说明在假笑。他说那女的就是这种感觉。他说而且还不算完呢，他发现那女的没有牙，就是这个嘴里啊一颗牙齿都没有。他说这要是老太太那正常，可是年轻人怎么会一颗牙都没有呢？这女的转头冲他笑，他愣在这儿，他还没来得及干嘛呢，那女的扭头走了，冲着这超市背对着他们就走过去了。等这女的走过去，他没敢跟大村说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他后来就反思说他当时这个做法太自私了。那女的走之后呢，他拽着这大村就把这大村送上公交车了，让大村独自就回家去了。因为他当时就已经完全顾不上大村了，他自己也吓着了，他想说我赶紧回我自己家里。他后来回家是怎么缓过来他没说，他说第二天开始就打他跟大村再见到这女的开始，大村再没来过公司上班。一开始所有人都没当回事儿，还调侃呢，说是不是年关将至了，这大村居然敢旷工偷懒。这些大村连着好多天没来呢，这同事也都感觉不对劲儿。他说直到发帖这上周五，这公司才有消息，我大村死了
啊。
他说他没有亲眼看见那现场，但据说大村死就死在他自己住的这房子里。是怎么死的呀？是拿了一根圆珠笔直直的就对着自己这耳朵洞就捅进去了，等于把自己给捅死在这儿了。
这个听起来都好痛啊。
他在帖子里说，他说警方说因为这笔也在大村自己手里捏着，所以啊判定是不存在他杀这个嫌疑，就直接定性为自杀了。可是因为他这个死法特别奇怪呢，公司里的同事啊这件事还是都议论纷纷的。他说虽然说警方判定是自杀吧，就是司法解剖什么的也是该做都做了，就是除了自杀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啊，他说公司里很快就都举办了守灵啊什么的，同部门的同事跟科长都一起去了这个殡仪馆，就只有他是找了个辙跟科长请了个假，下班之后就直接回家了。他在帖子里说，他说旁人看到他这样肯定会觉得很反常，可是他最近这个状态确实也不好，守灵那种压抑沉闷所有人都沉默不语的氛围啊，他说他当时肯定是承受不了了。他最后在帖子里说，他说事到如今他不知道大村死前最后到底有没有察觉到，但是他说他自己后来发现那笑大姐他嘴里边那个根本就不是笑，仔细分辨的话你就能发现笑大姐其实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什么话呢？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什么呀？找到意思是找到这个大村了？
不知道，他原本的帖子里最后没解释具体找到了是指的什么。当然这个找到了也是我汉化过的啊，就是本地化过的原文啊，应该是一档，就是在这儿或者说找到了。 所以那肖大姐的下山本来就应该是嘿呀嘿呀呀，然后他们最后才发现他说的是伊达。
我说我的一个感觉吧，就是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和权力的游戏里面那个欧斗特别像。
就比如说欧斗，大家都觉得他是傻子，就只会欧斗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单词，但其实他说的是 hold the door。
就是对这个剧情实际上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目的存在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笑大姐在那个便利店里边，你觉得她看起来比较像个傻子，但说不定她其实和那个 Odor 是一样，她是有使命在身上的，
所以她才会一直重复。
对，就是找到了，找到了，但具体是找到这个大村干什么，估计没人知道。就我想表达的是，假设你在街上看见有一些你觉得异于常人的，就行为不正常的人，其实是因为咱们是站在一个普通的人的视角来看的，
所以咱们其实并不能去猜测这个行为对他们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说不定有你不理解的意义在里边。然后这个事儿，当时2CH论坛里边对他的猜测就是说，其实发帖这个人他最后虽然没说，可是他自己应该也是被这个东西给跟上了，因为他最后不是说吗，他害怕去那个守灵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大家都不说话，这不就跟大村当时的症状一样吗？就如果周围特别安静的话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自己也开始能听到这个笑声了。这个都市传说我看下来，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咱们传统意义上鬼魂啊是怎么的，我感觉不像是灵，反而像是某种妖怪之类的这种，因为日本妖魔鬼怪这些传说是特别多的。我就感觉啊，这个笑大姐她其实跟你说的一样，她是真的是有目的的在找一些人的，
对吧？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些使命在身上的，这笑大姐的使命就是找人抓过来。
对，然后你看这笑大姐在超市里边天天去买菜，她也没伤害这些收银员的阿姨啊是怎么的，对吧？她其实也就是自己在那儿待着，就不管她是鬼魂或者说妖怪还是一个奇怪的人吧。但是她为什么会对大村跟发帖这个人有进一步的互动呢？
就抓酒鬼呗。因为那天晚上这个大村和那个笑老师两个人遇见的时候，这个大村不就喝多了吗？
哎，我觉得可能还要更进一步，我觉得这个笑大姐是在找可能会对她带有恶意的人，比如说当天晚上喝多了的大村，跟比如说想带着大村去找他的这个发帖这个本人。就是你要是要被他缠上，你首先得对他抱有恶意，你去冒犯到他，他才会反过来找你来。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你想啊，当时这发帖人不是说他看到笑大姐是满口没有牙的吗？而且你看他这头发乱糟糟的这个状态，就咱们假如说这笑大姐是一个鬼魂的话，他会不会是生前遭受过什么暴力啊或者疾病之类的，然后他在之后呢他还是按照他生前这么待着的，就只要你不上去找他麻烦，你不去歧视他，他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如果他感知到你对他产生了恶意，他就把你锁定了。这就是他在帖子里边说到的这个事儿。
好，那我来讲我这边这个。
OK。
我这边这个故事它里面其实没有鬼。
哦。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案件吧，但由于它没有相关的具体的警方的资料，所以咱们还是把它放到这个故事里边来讲。
啊，都市传说。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日本2011年的时候。当时是有一档收视率特别高的寻亲节目，叫 Super J Channel。 这个节目的内容主要是采访失踪者的家属，就把他们的故事给播出去，说不定就能找到这个失散多年的亲人。
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寻找石永菊江啊？那个就是一个伪纪录片，就算一个恐怖片吧。
对对，就是那么个意思。然后那一期的节目，这个节目组是去了东京墨田区的一户人家，然后他们要采访的这一家人啊，他们的女儿失踪了有17年，
啊，
嗯，这个女儿叫蓝真由美，蓝是她的姓啊，真由美就是她的名字。
嗯，
节目录制的过程中啊，这个工作人员就架好灯光、摄像机，跟拍的机位呢也是跟着真由美的姐姐，姐姐叫杨子啊，上了二楼，去二楼拍一下真由美失踪前一直住着的卧室。
哦，明白。
姐姐杨子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当然眼里满是忧郁啊。说自己的妹妹虽然已经失踪17年了，但这个房间家里人从来没动过，就是为了等她回来准备着的嘛。
我就一直还给她留着。
对，然后这个镜头随后就对准了真由美的母亲，可能是年纪大了，老人家也不善言谈，就只说了一句说真由美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接着这个镜头就转向了真由美的父亲。
哦，他妈就没有其他什么要说的了。
可能是没说什么，也可能是节目剪辑啊。
啊，
父亲那边回忆啊，是说当年真由美出门的那天晚上，是能察觉到她的神情是有一丝慌张的，就跟平时不太一样。然后节目的最后，这个记者就问老人家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女儿说，然后真由美的父亲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就说什么都不用担心，放心回家吧。
哦，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害怕他女儿在外边，比如说是欠了债啊，或者他走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躲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所以让他回来吧。
对，是不是听到这觉得其实还挺正常的，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寻亲节目嘛。
嗯，对啊。
结果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小反转，哦，可以说是大反转。那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有一个细心的观众发现了一个细节，记者在采访这个真由美的父亲的时候，有观众发现这个父亲身旁的柜子上边贴着一张纸条，是用黑色的马克笔写的，写的是不要相信杨子的话。
哦，
哎，还记得杨子吗？
杨子不是他姐姐吗？
哎，对。
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爸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用一个方法去暗示了，是节目组吧还是观众的，让他们不要相信这家人里边形容这个杨子这个姐姐说的所有话，他们在玩剧本杀呢，
对吧？是不是就是有那个放送禁止那个味道？
嗯，
就感觉就是节目上面偷偷隐藏了一些细节，就是等着观众去寻找那种感觉。
不是，关键的是这父亲他有什么不能跟他自己女儿说的呢？
当时这张纸条被观众发现之后，那网上肯定是炸了呀，然后观众们就在网上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啊。
嗯，
然后随着这个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去观看了这期节目，还有不少的观众给电视台打电话，就要求核实那张纸条上写的那句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嗯，
节目组那边是表示，他们在采访的时候是并没有注意到身后还有张纸条的。
啊啊。
当然纸条也绝非是为了节目的效果故意贴的啊，因为当时的那个节目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上播放的，就有点像咱们那种什么 CCTV 或者地方台那种感觉。
哦，其实节目组说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它毕竟是一档寻亲栏目，它并不是说走进科学或者是怎么的，它不是天网。
对，但这个解释显然是没有能说服这个眼睛亮晶晶的观众啊。
嗯，
但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就比较奇怪，因为这期节目在播出之后不久就直接被下架了。你想这拍摄、制作、剪辑一期节目多不容易啊，而且往期所有的节目都还留存，就唯独这一期没有了。
那关键是在大家发现这个之后有没有解谜呢？就比如说有没有人去调查这件事儿呢？
哎，你听我给你从头说起。
嗯，
首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94年啊，还是在这个东京墨田区哈。
啊，
当时失踪的真由美是已经27岁了，当时她是已经结婚了，有一个1岁半的女儿，不过肚子里面还怀着二胎。据说这个真由美非常的瘦弱，就是本身自己的身体就不太好，身高有1.57米，但是体重只有39公斤
啊，
非常非常瘦。然后他为了更好的养二胎嘛，就带着1岁半的女儿一起搬回了自己的娘家居住。 他的姐姐杨子正好也是在东京的一家医院工作，所以这个亲生父母在身边，加上姐姐是专业人员，郑由美就安心在娘家待产，然后调养身体。等到胎儿足月之后，她也是在姐姐杨子所在职的医院进行的剖宫产手术。当然手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啊，然后她获得了一个新生宝宝。
然后这不听起来挺幸福的吗？
对，一大家子都沉浸在迎接新生命的喜悦中。月子期间，这个郑由美也没有立刻回到丈夫的身边，而是选择继续在娘家调养一段时间。
那我现在听着这一家人也是和和美美的，那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儿呢？
哎，那我们把时间拉到1994年，9月2号，大概晚上7点的时候，这个郑由美跟家里人说要出门去见一个以前的女同学。
我还是自己出去的。
对，据说是走得很匆忙，还没来得及跟家人打声招呼就出门了。所以具体去哪儿，就是在哪儿见面，家里没人知道。结果是当天晚上，这个郑由美就没回家。家里人是左等右等，说哎，要不还是先睡了吧，成年人嘛，能把自己弄丢吗？一家人也就没多想。第二天，这个郑由美还是没回来。此时的姐姐杨子就开始担心起来了。你想，这家里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呢。
嗯。
于是杨子就想着，要不打电话问问，就问问那位女同学。但奇怪的事情是，这个女同学接通电话之后表示非常意外，因为她说她已经有1年多没有见过郑由美了。
嗯，哦，那就不是她叫她出去的呗。那这到底是有人伪装成她这个同学给郑由美打的电话让她出去，还是说郑由美自己编了个瞎话？
这个暂时还不得而知，因为咱们还不清楚这个郑由美到底有没有接到那个女同学电话。
嗯，
当然听到这儿的杨子姐姐就知道那肯定是出事了呀。然后之后郑由美的家人就尝试给各种可能联系到郑由美的人就全部都打了一遍电话。
哦，
结果所有人都说昨晚没有见过郑由美。最后没办法，这一家人就只有向警方求助了。
嗯，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就开始对郑由美的失踪展开了调查，当然最先询问的就是她的家人啊。根据姐姐杨子的描述说，郑由美昨晚出门的时候穿的是一件白底印花 T 恤，然后加上一条很普通的长裤，就是没有隆重打扮过的样子
啊，就不像是说准备好要去干一什么事儿。
对，然后拎了一个包，然后里面有钱包、钥匙、信用卡，还有香烟，就是非常平常的一个打扮
啊。明白。
而且这个郑由美的房间，就她的衣服啊、日常用品都在家里，然后家里还有1岁半的大女儿和刚出生的宝宝。
啊，就什么东西都没带。因为我刚刚是想说，她是不是因为生产之类的，她有抑郁症，有点产后抑郁了，然后她想离开这个家，想离家出走一段时间，但看来也不是。
对，初步判定这个郑由美是没有要出远门的打算的。结果这个时候，姐姐杨子突然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她说郑由美出门之后，有一名男性，名字他没说啊，咱们暂且叫他 A 先生。
嗯，
啊，往家里打过好几次电话。
哦，我听见他说什么？我现在记着他爸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呢，不要相信他姐姐。你说吧，我听着。
杨子提供的线索是说，这个 A 先生每一次打电话过来都是问这个郑由美在不在，但杨子没有给他透露太多，他说只是在电话里边跟这个 A 先生说郑由美出去了，现在不在家。然后由于这个 A 先生其实和杨子也是认识的，所以 A 先生打来的这些电话只有杨子接了，就是自己的父母是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的。
哦，就他说他接到了呗。
同样在这个郑由美失踪的第二天，这个杨子就想着，我要不去郑由美的房间看看，去翻一下她的衣柜，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结果还真就在她衣柜里边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杨子说他是一眼就认出来那个是郑由美的字迹，写的是，我背叛了我的丈夫，我正在和 A 先生交往，但我却遭到了 A 先生的背叛，这可能就是对我背叛丈夫的惩罚吧，非常对不起大家。
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是不是看到这一头雾水嘛？然后这落款写的是蓝真由美，同样这个纸条上还留了一个电话，杨子说他拨过去之后才发现正好就是那个打电话过来的 A 先生。
那按照这个现在就是有这些信息来考虑的，这个 A 先生应该是要被怀疑的吧？
对，当时这个 A 先生就立刻成为了警方的怀疑对象，警方就召集人马就去调查这个 A 先生嘛。因为面对下落不明的妹妹，这个杨子是十分的着急，所以当天这个杨子是坚持要和警方一起去 A 先生家询问妹妹的下落的。A 先生面对警方的询问很快就承认了失踪的当天确实是和真由美见过面，但之后两个人就分开了。说实话他自己也很想知道这个真由美到底去哪儿了，
所以他才打电话问嘛。
对，那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啊，这个 A 先生他又接着说了一句，如果真由美死掉了，我希望能去坐牢来作为我的惩罚。
这是什么意思呀？
是吧，就感觉这里边全是谜语人
是吧。
除此之外这个警方就没再能从这个 A 先生口中得出其他更有效的信息，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疑但没有证据，所以也没办法。但是当天一起去的杨子他是觉得肯定就是这个 A 先生干的。然后时间来到真由美失踪半年之后，1995年3月9日，这个杨子再次去了警察局，说自己的妹妹一直没有找着，然后他们全家都很着急，并且他始终怀疑这个 A 先生与真由美的失踪有关，所以就雇了一名私家侦探去跟踪这个 A 先生。
哦，
最后这个 A 先生终于还是被侦探抓到了有这个反常行为。
嗯，
说是有一天深夜的时候侦探看到这个 A 先生鬼鬼祟祟的，而也不知道要去干嘛，但拿着两罐饮料独自走进了这个深山里边。
哦，这个深山咱们听上去就有点像是藏尸的地方啊。
藏尸，那他带两罐饮料干啥？就是上供吗？这意思
喝两杯呗。这哪知道呀、啊？
警方得到杨子提供的线索之后，也是对这个 A 先生还有这座深山进行了二次调查，但几天下来也是什么都没有发现。总之就是虽然怀疑啊，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就是去哪儿也扑个空。
所以从这儿之后这个关于真由美失踪的线索就断了，警方和他的家人也没有再发现过新的证据，这个真由美也始终没有回来，所以最终这起案子就成了一桩悬案。不过这个时候我要把这个话题收一收啊，因为以上我给你讲的这些警方调查的全部过程，就比方说这个警方询问真由美的家人，询问 A 先生，包括这个杨子在房间找到的纸条，然后雇的私家侦探，这些都是真由美失踪17年之后他们家人上节目的时候杨子在节目上的口述。
哦，就这些事儿具体是不是后边还有什么事儿或者细节之类的他其实都是不一定的。
所以就回到咱开头说的，就是因为找不到这桩案件具体的那个办案资料，包括什么卷宗什么的就找不到，所以咱们把它放到这个故事里边来讲。
哦，
所以直到17年之后那张写着不要相信杨子的话那张纸条的出现，这句话就感觉像一把钥匙一样，就把所有人引向了另外一种可能。然后网友们就开始重新梳理当年所有的线索，然后发现了一件让人后背发凉的事情。
哦，
首先第一点也是刚刚咱们提到的，关于这起案件的关键信息全部都来自于姐姐杨子一个人的口述。
对啊，因为你不是说没有卷宗什么的吗？当然这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可以说是过了十几年了这找不着了，这没文件了，这怎么的，因为你是受害者的家属，你当然是怎么说怎么是了。
哎，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当时有热心的网友去查了一下那个日本失踪人口档案，他们是没有在里边找到这个真由美的名字的。
哦，就是说当年压根儿可能没报过案呢。
不过在日本出现这种情况，据说是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是他已经被找到了，然后家人低调处理，没有声张。但很显然他们不是啊，不然就不会上节目了呀。
哎，
另外一种就是他至今都还没有被找到，但可能收到的热心帮助或者是热心来电来信太多了。就是这个寻亲启事上面不是都会注明自己的联系方式吗？
哎，所以就是因为各种原因然后给他撤下来了。
对，可能他家人也不胜其扰，就是每一次都说找到了找到了，结果发现又不是，也可能觉得心里很难受，所以就选择放弃了继续寻找。不过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我觉得这个事件最吊诡的地方，就是当时有一位网友自称是杨子的小学同学。这位网友表示杨子在小的时候就有一些性格缺陷，然后后来还住进过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所以有人猜想这个蓝真由美其实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说这个蓝真由美是杨子分裂出来的第二个人格
啊。
啊，就是他以姐姐的身份去讲述妹妹的失踪，但实际上这个妹妹从来没有存在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一切，因为怕刺激到杨子，父亲是没有办法在镜头前面说出来的。
明白了
啊，所以采用了贴纸条的方式告诉大家，就是说不要相信杨子的话。
哦，就那种意思呗。就比如说哈，啊，咱们今天第一次见，然后我带了一人，然后那人在跟你犯傻逼呢，然后我跟你说，我悄悄跟你说，你别理他，他有神经病。
对，但其实更像那种感觉，就是你跟你那朋友面对面坐着，你在给他打手势或使眼神。
哦，
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不是，你别理他。
然后还有一个奇怪的点，就是你还记得吗？这个父亲在节目上最后对真由美说的是什么都不用担心，放心回家吧。你觉得这个语气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像是父亲知道就是真由美为什么失踪，但他可能是在担心家里的某个人或某件事情，就为了躲避这些而选择失踪的。
哦，就比如说当年走就是因为他这姐姐，所以这么多年没敢，一直没敢联系，然后他爸就借着这个节目就跟他们说，你现在你可以回来了啊，反正你姐这事儿或者说别人什么事儿啊有解决办法了，像这样。
但最终这个事情啊是没有一个真实结局的，就具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啊，就只有猜测呗。
对，包括这个节目为什么下架也没有人知道真实的原因。但是据说当时节目组采访的时候，这个父亲的背后除了一张纸条以外还有一块磨砂玻璃，而当时的这个姐姐杨子就站在这块磨砂玻璃的背后看着父亲。
哇，就跟在后边监视一样
啊，就是对父亲所说的话是听得一清二楚。
哇，
就是有一种你别给我乱说，我可都听得清清楚楚呢。
哇，那这个东西要是按照阴谋论这么猜测，那就很难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比如说如果真由美他是已经遇害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杨子下手呢？根本就没有什么 A 先生不 A 先生的，他压根儿也不是因为接了电话出去的，这怎么说怎么是啊。
对，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在于他们为什么17年之后要上这个节目呢？
哦，
你说如果真的是杨子干的话。
是啊，他家里人不应该不知道吧，你再怎么瞒着，你这么多年只言片语的你应该能品出来啊。
然后还看到有一个传闻啊，是这个电视台说的，他说当时在拍摄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是十分的确认这个背后是没有纸条的，因为以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啊，就是不可能不会发现那儿有其他的什么东西
啊，因为这在画面里的东西。
对，但是就是在播出之后他这个纸条凭空出现了，这当时是节目组的人说的。
嘿，那我觉得不能吧，这不能往灵异方面来说吧。而且我觉得啊，像在他这个事件的里边，这个杨子的版本里边不是说他妹妹还留了张纸条吗，说他背叛了丈夫呀是怎么的，
嗯，
然后现在又被背叛了，然后就是因为 这些事儿，他才选择消失的。这是不是就有点像在说真由美的坏话一样呢？而且我觉得，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是当然，我这个出发点是以杨子本身在说谎来考虑的哈。
嗯，
你想，就比如说真由美留给他家里人这封信，你不觉得很有问题吗？
啥问题啊？
就是他的落款，他把这事儿说得太直白了，而且他落款是蓝真由美，你跟自己家里人写信，你干嘛写全名啊？
哦，写你亲爱的女儿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亲爱的妹妹，
我写个什么不是写啊？我写一真由美不就行了吗？干嘛还加一个姓呢？
哦，
我还用犯得着跟我自己家里人说我姓什么呀？你说这不就是像是这个东西就是为了交给外界公众看的，所以说让你知道这是蓝真由美写的吗？
嗯，
我之所以说这个，就是之前还出过一个事儿，我忘了是哪儿了。应该是美国的吧，反正有一个学生，一个女学生，她也是莫名其妙死了，然后找到一封遗书。哦，这事儿是印尼，我想起来了，在她这个事儿里边，这个女学生留下这封遗书，虽然是她自己的笔记，可是把她为什么要去寻死的这些前因后果的说的特别详细，就是你怎么看你觉得啊，她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去死的，但是真正的遗书应该是怎么样的呀？
不知道，没写过。
当你都已经要自杀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在一个牛角尖里边，你出不来了。那个困境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完全无法走出来的东西，所以你的视角应该是很局限的。你就能发现你面前的这个矛盾。比如说，咱们就拿真由美这个事儿来说吧，他真是他写的话，他是不是应该是，比如说，我现在我感觉到怎么样？我现在觉得我很难受，因为我被背叛了，所以我自己想不通这件事儿。是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走，是吧？你不觉得他这个东西里边，就是杨子提供的这个版本有点太全面了吗？就是我是因为我背叛了谁谁谁，然后我又被背叛了，然后所以因为无法受到这个道德感的折磨，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所以我要走。这个就很像是局外人的视角，不像是局内人自己说的话，你明白吗？而且这个信里边可是完全没提过他刚生这小孩呢。我觉得要是真是真由美写的，你再怎么不得嘱咐两句，说这小孩到时候谁带怎么怎么的。可是他这个里边就完全没提过啊，因为他这离开的原因他也不是写的说我是受不了这小孩是怎么的，他这东西跟小孩没关系啊。而且他丈夫在整件事儿里边可都是隐形的，还跟他丈夫是没什么关系的。你说要真是真由美背叛了丈夫，她就因为这事儿要走，她这纸条不是写给她丈夫的呀，这里边可是用第三人称说我背叛我丈夫什么什么的。
哦，就是不是写的是我背叛了你，她说的是我背叛了我丈夫。
啊也不是说什么老公我背叛了你，然后对不起你啊什么的。你说正常是不是应该是像我说的这样？况且有没有丈夫这个人还得单说呢。所以我觉得背叛丈夫啊，这个包括这整个纸条都是杨子自己杜撰的。
你的意思是那个纸条可能是杨子写的，并且还存在一点点抹黑真由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哎，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咱们现在也不知道这杨子跟真由美这姐俩平时打不打架呀、啊？就假如是真有真由美这个人的话，他们关系万一不好呢？
这也难说，因为就是姐妹那种，你表面上好，你暗地里较劲也不少。然后我再说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说法，说是根据当时时代背景来说的，因为是发生在90年代的日本是发生过很多起就是关于精神控制的案件的。就比如说像咱们都知道的那个
北九州啊之类的。
对，然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个真由美一家人是不是也是同样就是受到了精神控制或者是邪教方面的威胁。好吧，因为这事儿其实也没有非常可待考究的真实的资料啊。不过这个节目是真实存在的，大家也就当听一乐吧。
咱们就说啊，杨子这人黄圣依的老公咱们真是不能相信的。好，然后我给你来我这边还有一个吧。这事儿是他嫁人之前最后一次跟他妈出远门，他说当时还有一个月就是婚期了，然后他妈当时就想说，你这下一到别人家里啊， 到时候娘俩再想这么安安静静出来玩，那可就不容易了。因为这当妈的心里肯定舍不得呀，所以啊，他们俩就挑了一家海边的温泉旅馆，想说咱们母女俩好好待两天。然后就是一普普通通的旅馆，就是到处都能看到那种日式的温泉旅馆，唯一的卖点就是面朝大海。要我说这就挺不错的。当天，然后他们娘俩被领进客房之后呢，也没什么可做的，就说来的时候啊，车站一路过来，所有的店啊都逛遍了，也没什么可逛的。一看这时间呢，离晚饭的点儿也还早。妈就说要不咱们就先去泡个温泉吧。说那走吧。按说理这服务员跟他们指路，就是说顺着这条走廊你走到底就是浴场，有这温泉。然后现在过去呢正好啊泡不了多久就能赶上日落。娘俩还挺高兴，说到时候泡着咱们看看这夕阳。然后顺着这走廊就往前走。那走廊挺长的，两边呢有那种旅馆他自己卖的酒。就比如伊豆那街边上不是要卖乌鱼子啊明太子啊什么的吗，反正就这些东西。反正就挺正常一点。娘俩走到头往右一拐，就看见这个挂着女汤的这个帘子。掀开这帘子进去啊，里边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都没有。他妈当时换衣服就乐了，说这下好啊，这下包场呢。他也挺高兴，他说平时泡温泉多少都有别人在。难得啊清静一回，就他们俩这多自在。他进去那浴池对着一整面落地窗，窗外呢就是海。这个池边是紧挨着窗户的，就留了一条窄窄的台子，刚好能放个手肘在上边。就是你靠着这地儿，你往外看，你看夕阳啊什么的，刚好能把你手臂给放在上面，就这么个宽度。反正这个你就记着啊。然后他俩下去靠着这台子，他跟他妈就聊会儿，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就泡着呗。他在帖子里就说啊，当时本来一切都感觉挺美好的，你想这画面，忽然间啊，他妈就感觉到一股凉水，从他身子右边就涌过来了。他妈当时心里就有点疑惑，说这温泉池里面哪来的冰水啊，你往里蓄水你也蓄的是热水啊，怎么可能流出这种像冰的水一样呢？他妈还没来得及抬头看呢，他妈刚一抬头，他看见他女儿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他妈身后。就你想咱们俩并排站着，然后咱们俩说话呢，然后我看到你的脸，但是你的眼神是望向我的身后的，
那就说明是背后有东西呗。
哎，而且他女儿这个表情啊，就是他从来没见过这种表情，就是已经吓着了，这嘴巴是一张一合的像要说什么，但是一点事儿都发不出来了。然后他妈一咬牙，猛地转头就看向他自己的右边，他旁边站了一不认识的女的。可是这浴场从头到尾就只有他们母女两个人，之后再没有任何人走进来过。可是此时此刻这就有个人，而且那人就在窗边上，跟他妈隔了不到一米的距离。
那我觉得这肯定不正常，因为你想那个温泉池子，你东西那个石头掉下来你都有扑通一声啊，那么大个大活人你走进来没声音啊，咋可能
啊。而且那人是背对着他们，他们就感觉那人好像是在发出声音，但是那个感觉就像什么呀，就像是嘴里含了一口水，就是你听不清他在讲什么。然后发帖这个女儿，她说当时这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因为是突然之间也是发现这个人，可能也是就是跟他妈一样感觉到一阵冰水，然后一抬头就看到这个东西，他下意识张口就要喊说妈那个，他妈说别说话，当然就是小声跟他说啊，然后他一下子赶紧把自己的嘴给捂住。然后他俩当时都没动，他妈左手在水下就紧紧地抓着他右手腕，他说他妈当时抓着他手骨头有点疼。他帖子里说他妈当时还自我安慰呢，说这说不定是别的客人呢，那如果是这样，那刚才他们这娘俩这番举动就太失礼了。但是他妈又觉得不是，因为哪有人这么头发也不扎就披散的就下水的。娘俩都把脸转过来，就他们还在想该怎么办呢。他妈慢慢往右看一眼，然后突然又抓了一下他的手，我跟他说没了，
那人没了。
他哆哆嗦嗦往右看，那地儿空了，就好像没有那女的似的。他正想说是不是我看花眼了是怎么弄，他妈在水底下又捏了他一把。他顺着他妈这眼睛看过去，就在这个温泉的入口那儿，刚才站他们旁边这女的现在在入口那个洗漱台那儿背对着他们，再往自己头上浇水， 一遍一遍的叫，一盆一盆的往自己头上拧。他说当时腿一下有点软，他小声跟他妈说，我们出去吧，咱们跑吧。他妈说再等等。他说等什么呀，那东西在门口呢，有点要哭了这意思。妈说，他妈说你看他站那位置，咱们要走的话，要出去必须从他身边过，我是不敢走他身边过。他妈一说他明白，那个洗漱台就在入口边上，要真想出去，不管走右边还是走左边，都得经过那女的身边。我觉得人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想跑的心是真的，但是真要你迎着那东西过去，这心理压力可能还是有点大。他就问他妈说，那怎么办呀，咱们俩要不喊人吧。他妈就说，喊什么人呀，要是喊来了一看结果只是普通的客人，人家再以为咱们俩有病呢。
主要是他们那个场景他不能用手机，不然你还可以打个电话什么的，
或者拍一下看能不能拍到那东西。
嗯，
他妈就虽然嘴上是这么回答他，但是他妈心里其实清楚，那女的绝对不是什么正常人。日本这个地儿虽然说出人者，但是他不能说在你面前他就瞬间移动了吧。他说那女的还有哪儿比较反常啊，他们能看见那女的不停往头上浇水，但是这个泼水下去听不到半点这个水落地的事儿。你就想你洗头这一盆水泼下来没有这个啪嗒一声，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俩就泡在水里是一动不敢动，他妈可能也是没办法，干脆啊就把脸给转回窗户那边去了，说咱们背对着这女的吧，
眼不见为净，
要是说不定等会儿就走了呢，反正也不敢再看了，恨不得把这脑袋给缩到水里去躲着。他在帖子里说，他当时低头待了一会儿，就是煎熬了一会儿之后，他听他妈跟他说好像走了。他抬头一看，果然身后没有那女的了。他们俩赶紧起来就往门口走，他刚想抬头跟他妈在说话呢，他看他妈身后有一片那种蓄热水的那种小池子里，那个女的就泡在里边呢，露出半个脑袋，就是整个脑袋上头发全部漂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整张脸只有鼻子在这个水面上，那眼神就一动不动瞪着他。我看这帖子的时候，我感觉这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鳄鱼呀？
你的意思是那个湖里的鳄鱼要吃岸边的人的那种感觉？
啊，我感觉这比喻的不好，有点搞笑啊！这个他在帖子里他就说，那个池子啊，又是蓄热水的嘛，我不是说这里边这个水啊是非常烫的，就是不可能有人能泡在那里边烫死你。他说他当时一下就尖叫出来了。就扑到他妈怀里，他妈也没敢问他到底看见什么了，就紧紧抱着他女儿。他妈一咬牙说走走走走走，他妈拽着他胳膊就把他从水里捞起来，他几乎就是连滚带爬的就先爬出去，没敢回头冲到这个门口。他是不敢看，但是他妈下意识就回头看了一眼，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妈看到那女的就站在那个落地窗那儿，就是我刚刚说的能放手肘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站住人的，因为太窄了，就你要想站上去你的脚就只能踩到一点儿这个台子。然后那女的就背对他们站这儿了，他妈这一下也尖叫了，母女二人是拔腿狂奔，那身上水也不擦了，套上雨衣丢上东西，连头发都没擦就往外跑，一直跑到刚才那片卖东西的地方，那儿有一厨子在这儿弄这个寿司呢，他们才停下来，还给这厨子吓一跳，看他俩披头散发冲过来，他们就赶紧跟那人说这温泉里边有东西，一个长头发女的在里边浇水呢，也气喘吁吁的。那厨子把他手上东西一放，他们就看到那表情就不太对劲，就不是说吓到了是什么表情，就有点像是知道点什么。然后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就这么平静啊？
啊，他们就说这我们能瞎说吗？然后那厨子就把电话拿起来就聊了几句，过一会儿一中年女的就穿着和服就走过来了，看打扮应该就是这旅馆的老板娘。那女的走过来就跟他们鞠了一躬，说实在抱歉吓到二位了，如果方便的话就可否请您两位再描述一下刚才你们看到的东西。他是已经吓傻了，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妈稍微平静一点，把这事儿从头到尾就跟这女老板说一遍。说完这女老板没说话，就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呢，叹了口气， 他就说，哎，其实啊，这事儿已经过去5年了，你们今天看到那位以前是我们店里面的员工。然后这女老板就把来龙去脉就告诉他们了，就说5年前有个女的到店里边来找工作，说是从其他地方逃过来的，左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从眼角一直到嘴角。这老板娘开始呀是有点犹豫，说你看你也知道你这条件，到时候你肯定是干不了服务了。但那女的说，没事，我什么活都能干。他说，那行，那你就在店里就干干别的吧。老板娘说，这女的干活啊确实很勤快，人也挺开朗的，店里的就都挺喜欢的。后来混熟了之后呢，老板娘就问他那道疤是怎么回事。那女的也没隐瞒，就说以前交往过一个男的，喝了酒就打他，然后那道疤就是那男的划的。
哎呦，这
拿着啤酒瓶儿，
这够可怜的。
啊，是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偷偷跑出来了。本来这日子都安生下来了，可是没多久，店里啊来了个男的，带着几个人，拿一张照片，挨个就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的，就是来找这女的来了。老板娘就吩咐说，都说没见过啊，然后就把那些人给打发走了。而但是他们那个地方这个小村子就那么点大，这也藏不住人，等于这女的就还是让人给发现了，就在这儿。从那儿之后，他就感觉那女的应该是又被那男的给缠上了，也不爱说话了，跟他聊也不笑了。老板娘劝过他好几次，他说没事，因为老板娘也没办法。后来直到有一天，这女的没来上班，这寝室里边也没人，再被人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在这浴场外边一棵松树上就吊死了。老板娘就说，这事儿实在是太可惜了，这女的是挺好的人，而且平时啊虽然脸上有这疤，但还是爱打扮，
嗯，
一头大长头发，恨不得就天天洗，保养的挺好的。就是被人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这还刚洗了头呢，能闻到这个洗发水的香气。后来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外边那个松树就给砍了，连着绳子一起就送到庙里烧掉了。可是这打那之后，这旅馆里接长不短就能发生一点奇怪的事儿。原本那棵松树的位置就正对着那落地窗，而发帖的人跟他妈听完对视一眼，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他们有没有在那个酒店留下来住他没提，等于他这个帖子就说到这儿就完了。你说这事儿，我觉得那女的是挺惨的，
确实是挺惨的。
但发帖这母女俩也够喝一壶的呀，你想，这本来是想纪念一下，留个美好回忆，结果留下这么个回忆。
可是那个女的她死了之后，她为什么要待在那个温泉池里边呢？她不是上吊吊死的吗？
你说她会不会是，她不是特别爱惜她这头发吗？她是不是会过来洗头的呀？就死了还得洗。
哦，
她不是往头上浇水吗？但是我就是猜呀。
哎，反正就可惜吧，你说这么热爱生活的一个女孩，你说就摊上这事儿。
对啊，那女的其实也是受害者呀，就跟加野子似的。
哎，那你今天讲的这两个故事好像都跟这有点关系。
嘿，哎，我自己还没察觉到呢。
啊，都跟加野子有点关系。你说日本是不是就流行这种都市传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们日本社会本来就有问题有关系吧。
哦，你的意思是就是家庭结构这方面
啊？但这个就扯远了。咱们今天就是聊这都市传说的事儿。这个都市传说跟咱们平时聊投稿啊这些灵异经历还不太像。都市传说之所以能成为都市传说，它一定得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就是实打实的一个灵体或者妖怪什么的，它出来了，对吧？比如裂口女啊什么的，而且还得是有好多人都看见了，它才能成为这个都市传说呢。所以这些东西确实是厉害啊。然后我们下一期应该就是录投稿，然后给咱们投23期的小屁又给我投了一个比较短的短篇的投稿，但是他这个呢带有一个当时的录音。
哎，听起来有点意思
啊，反正就拭目以待吧。大家好，感谢你收听放个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个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念，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